原二人答忽忽悠悠，进桥飘飘摇摇，在水中一冲一冒，有人说是葫芦，有人说是瓢，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洗澡。开个玩笑，感谢朋友们啊，您又准时的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，这里边呢我代表栏目组谢谢大家。首先说啊，您是支持我们这事业啊，做演员来说就怕没有人看，你说的天好，哪怕你再是艺术家，没有人看你，没有人欣赏你，也是白搭。做个演员不容易，尤其是诵说演员，要求很多啊。第一，这个头脑反应要快；第二，嘴里不能有毛病，什么咬舌、见舌、大舌头、结语，这些个一概不行。而且要广览多读，什么都得学，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。那最简单来说，方言土语可能您不注意，那么我们来说都得当成一种功课去学习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演员掌握各种方言，你能更好的表现你要表现的人物。这个方言挺有意思，你说这个都在天底下啊，每个人说话这味道就不一样，有的时候搁着一趟河，河这边河那边，它语言就两种。有的时候您听吧，光凭这划拳就能听出来各地人的性格。就拿北京人来说，京字京韵，俩北京人坐一块要是划拳，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甜呢？那有意思，北京哥俩坐着一块，这儿有瓶二锅头，一划拳啊，呵，三星照啊，四喜财呀，八匹马呀，快喝酒啊，你听这个，快喝酒啊，京字京韵。那山东就不一样了，洪武正韵，粗犷有力，俩山东人坐着一块一划拳，热闹。二人怎么那么好呢？四季大发财呀，我也没我开手打屁打麻呢，最后这句打屁打麻呢啊，有意思。那天津另一个样了，天津呢它受这个安徽还有这个江苏方言岛的这个限制啊，因为那边移民比较多，所以说它的方言岛齿音字多，而且这里边好多话呢外地人听不明白。比如说天津人爱说这个骂，一个口子边一个麻花的麻，骂，什么叫骂呢？这一个字代表很多字，什么好坏，是不是干嘛去，都拿这个字能说。俩人走街上，干嘛去？不干嘛，骂字没骂字，骂骂骂。他们俩是明白了，外地人谁听谁不明白啊。俩天津人坐一块划拳，一喝酒，拿天津话一说酒令也有意思，是另一个风味啊。哎，一担大米窜悠悠啊，我挑大米下扬州，扬州奈我的好大米呀，我奈扬州的黄妞妞，俩好你妞妞，谁妞妞？哎，有意思，听着好玩啊。这个多学方言有好处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掌握各地的风土人情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北京京东这边40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，才离着40里地，好些话说着就不一样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普通话里边要说过来，说你过来，你来了啊，没来，来了，咱就这么说，你来，你过来，说他没来，都这么说。你要到通州，没来不叫没来，叫没来来，多一字儿啊，差40里地，没来来。哥哥不叫哥哥，叫格格。嗯，往上走，格格。我有一朋友通县的，我们俩聊天，我说这个家里哥几个啊，哥仨，我家里还有俩格格。我说那甭问呢，你爸爸是皇阿玛呀啊，家里还俩格格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隔河不下雨，十里不通风。你掌握点方言土语啊，有好处。有的人就利用这方言土语骗人，怎么呢？这个过去的事儿，现在是没有这个事儿。在旧社会来说，好多做生意的拿这个占小便宜，什么行呢？很多行都是。典型的来说就是卖故意，故意现在见的不多了啊，在过去来说很普遍啊。买故意，故意就是旧衣服，穷人多穿不起新衣服，到故意摊儿去挑啊。其实好多衣服呢，一个是二手的，一个就是家里人呢破破烂烂不要的，还有的呢是过去死人穿的，回来之后洗一洗熨一熨，把这衣服一挂，你去买去，各地都有，天津啊、陕西啊、上海啊、山东啊、北京各处都有。而且卖故意他还讲究吆喝啊，这个挺有意思，每个地儿吆喝的方法还都不一样，这挺有意思啊。举个例子，天津，天津吆喝这个悠悠雅雅就跟唱似的。举个例子啊，这儿有这么一件衣服， 哎，拎着领子往这一站，这一吆喝一听就是天津人，挺好玩。
谁卖谁贱皮脑啊，我这把它卖了吧，太阳的呀好铜子，吸了口的火呀，一兜兜的这毛头啊，苦了他的面儿啊，好了好了我就卖，卖了我就卖了吧。
哎，你听着很浓郁的天津味儿。上海也有卖故意，上海这故意有时候他要是赶上卖故意这人啊感冒擤鼻涕，有可能你就吃点亏。怎么呢？上海人比如说拿起一件皮袄来，不叫皮袄，到了上海叫皮袍子，那吆喝起来热味的哈。
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，吆喝的卖了36块一缸。
再来一遍啊，你没听清楚吧？你看，再来一遍啊，吆喝起这味儿。
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，吆喝着卖了36块一缸。
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一毛五啊，上海话一毛五一缸。有的时候赶上了感冒，这五毛钱零就没了。
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，吆喝着卖36块一缸。
还想着喝，那这是上海故意，北京故意也是天下闻名，挺有意思。吆喝起来悠悠雅雅，带着很浓郁的京味儿，吆喝起来这味儿，拎起这件皮袄来张嘴吆喝，
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我就把它当了吧，取的有儿黑呀、啊、苦短的面啊，
瞧完了面翻过来你看看筒子吧，这皮子是九道弯，
压坏过螺丝转的，
上边白当件黄，底下黑，
起个名儿啊三阳开泰的吧，
不管多冷的天儿，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雪，穿上我这件皮袄在冰地里睡觉，
在雪地里取虫子去吧，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，把你给冻停了。
冰天雪地还不冻停啊，啊这是正经卖故意的，可就有着不正经卖故意，利用这方言占便宜啊，说这闲话，站在门口这吆喝着，哎哎，吆喝什么呀？瞧故意买衣服，他吆喝着，哎，瞧姑爷买衣服，
哎，瞧姑爷买衣服，
谁打着过都纳闷啊，卖什么呀？卖衣服，卖姑爷占便宜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说他是诚心吗？他是真拿这害人也不是。吃饱了撑的，他没事找事儿，觉得这个呢我占便宜了啊，我是你们家姑爷，我怎么着，其实那老头呢都90多了，那姑娘都72了啊，你当他姑爷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人闲的，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你真能吃了亏。哈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酒在江边站，没有不湿鞋的。你总觉得占便宜说两句淡话啊，碰个钉子就告你受的。哎，有这么件事儿，还是真事儿。谁的事儿呢？就是刘墉的事儿。刘墉、刘石安啊，刘罗锅，他的事儿。这个李氏胡同啊挺长，他们家呢是个大宅子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呢，刘墉在家里边也不总出去。这天正在前院跟家里的几个人呢正聊天说话呢，院子传过来了，有人在胡同里吆喝，卖什么的呢？卖鸡蛋。哈哈，推着个车都是鸡蛋啊，跟着胡同里边吆喝。有一位老太太跟胡同瞧见了，哟，买鸡蛋的来了，我得买几个啊，这个上年纪人多吃点鸡蛋对身体好，完事呢我们买点烟起来，另外呢这几天吃面汤啊，我是卧个果，想着挺好，哆里哆嗦又打家里就出来，一瞧啊卖鸡蛋的跟口那边了，就喊他，哎，买鸡蛋的，买鸡蛋的，喊你你就过来，你做的是生意，这主一回头，谁叫鸡蛋？话说的多三清子，谁叫鸡蛋？老太太没明白，哎，我叫鸡蛋，哎，好嘞，你叫鸡蛋是吗？过来了，占便宜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啊，来了跟前儿，给老太太拿着鸡蛋啊，挑好了，买了点走了，他自个儿跟这乐，哎呀，这么大岁数没名儿，他叫鸡蛋，好玩啊！哎呀，要不说做买卖有意思呢， 不光挣钱，他找乐。哎呀，
啊，鸡蛋，
这吆喝着，吆喝一会子没有人，推着这个车子，他往头里走。刘墉站在台阶上面，全看在眼里头。
哎，你做的是生意，你们这废话干嘛呀？啊，
这么大岁数一老太太，买你点鸡蛋，还不够你嘚不嘚嘚不嘚的？问人叫什么？鸡蛋，他可聪明，他不吃这亏，拿手一指，鸡蛋，直接喊，卖鸡蛋的行呀，这茬老啊，直接喊鸡蛋，一扭头，谁叫鸡蛋？刘墉乐了，你过来吧，鸡蛋，嗯，来，怎么了？小刘墉吃你这亏？呵，你说这茬老啊，摸头又回来啊，怎么着，少爷？你瞧咱这鸡蛋啊。个顶个都这么大个，净双黄蛋啊！天也热，您来点这个啊，把它腌上，甭多了，有一个月吃，这有油了就啊。哦，鲜吗？您瞧，咱们做买卖信以为本，哪能不鲜呢？是不是？来，您来点，怎么办呀？
嘿，您就拿您的
啊，这还不好说吗？您瞧您这宅门，谁不知道啊？我还能跟您多要吗？不过你这鸡蛋猴顶灯啊，什么叫猴顶灯？卖鸡蛋做买卖的，他把这小鸡蛋呢，他搁在底下，大个的鸡蛋放在上头，这有个名词，这叫猴顶灯。凡是买东西的人呢，都有这个心态，觉得底下的更好，你叨叨吧，你一叨叨，你把上边的全叨叨底下去了，把小鸡蛋你就拿出来了。这做买卖人都算得精了哈，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你觉得你翻腾来翻腾去，翻腾大的都是小的。挑花了眼了就，哈！刘墉一瞧，您这猴顶灯啊，哎，没有，绝不可能，哈哈哈！您摘出小的来，您摔了它算我的，行嘞！一伸手奔这筐里边就拿，一抓没少拿，六个，左手三个，右手三个，唰，抓过来这六个往哪儿搁？一回头，他们家是大宅门，门口这儿有上马石。石头的啊，是个谷子型，出来进去上轿子或者上马，踩着这个呢能借点劲儿。天热，家里人呢，小孩们呢愿意跟门口坐那儿，说凉快会儿呢也成，这叫上马石啊。现在北京城很多老宅门胡同里边还能见着这种东西，根据上边的图文花样，能够考究出很多的历史知识来。现在有些专家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，上马石。抓过这六个鸡蛋，一扭头就放在上马石上了。如果说稳稳当当的放，搁在这儿没问题。可刘墉呢，拿过来往上这么一搁，这鸡蛋是圆的，咕噜咕噜咕噜就要往下咕噜。如果说不接着，可就掉地下了。哎，买鸡蛋你瞧坏了，这可不成。一般人买鸡蛋，你拿个钱儿，拿个小筐，或者拿个什么东西，你没有说直接搁在那儿的。赶紧过去伸手一搂，这姿势是毛着腰啊，是撅着，拿手一搂，把这上马石搂住了，这六个鸡蛋就跟这胳膊腕里头了。嗨，我说这少爷您别这样啊，这多那什么容易摔着。刘墉都没识这茬，接茬抓，刚才是六个，十二个，又是六个，再来，简短结束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胳膊腕里边都满了。哎呦，卖鸡蛋的直秧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一会儿这要是洒了就要了我的命了。我跟您说，那个大少爷您受点累，您把我脑门上这俩拿去吧。脑门上这儿
都弄差不多了，一瞧啊，筐里倒是还有几个，可是上马石上已经割不开了。那个行，你搂着这些个啊，我全要了。不是您要了不要紧呢，您别这样，哥，这我哪受得了去啊。您等会儿啊，我回去拿家伙，我拿家伙出来就得了。哎，那您快着点啊，我这受不了了。转身刘墉回去了啊，把大门一插，告诉大伙儿，门口无论是什么声音，谁也不许出去看，谁跟那哭喊叫唤一概别理这茬。自个儿来到里间啊，头的手劲，天也热，整是六月三伏，擦了把脸，哎，把外边这大褂脱了，撇个小褂，院子花园里边啊有个石凳，铺着凉席，拿凉水过了一遍，往这一坐，
舒舒服服，一会儿功夫他睡着了。他睡着了可不要紧，门口卖鸡蛋的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亲娘啊，怎么呢？要说站着这能接受，蹲下也可以，唯独这撅着这太累了，俩腿都酸了，俩胳膊也木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最要紧的这个卖鸡蛋这小子打刚才一直想上厕所撒泡尿去，就一直没得着功夫，实指望卖了这份去，没想到这主打进去就没出来，站了一个多小时。刘石安慢慢溜着往里走，来到门口这儿，哎，你不是那卖鸡蛋的吗？卖鸡蛋差点没背过气去啊！我不是卖鸡蛋的吧？不是您给我整治成这样吗？您这上哪儿拿您那小巧儿去了？哦，你别着急啊，小巧儿都站着了，我得进去把它腾空了。还您快着点吧！啪啪啪一打门，里边有人把门开开，来到里边，奔厨房，有这么一小巧儿，小巧儿里边是头天呢大伙吃剩下的什么羊骨头什么的，端着这小巧儿出来，哎。这钱儿能装这鸡蛋吗？哎呦我的亲爹，什么都行，您快着点吧。一抖手，啪，把这点羊骨头全扔了。扔哪儿啊？扔到卖鸡蛋的脚后跟这儿。这主天热啊，穿条水裤，底下塌了一双破布鞋，露着脚后跟，这点骨头全撒到脚后跟这儿了。一转身，刘墉又进去了。等着，我去找一大钱儿去。他是进去了，有打胡同北口跑过来两只狗，这两只狗啊，野狗没人管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哎呦，跑到这儿来一闻，这哪有这膻气味啊？找来找去，一眼就瞧见脚后跟旁边这点羊骨头了。哎呀，把俩狗乐坏了。这个就说了，你说狗会说话吗？狗是不会说话呀。这个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：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估计呀，这俩狗之间呢，它能沟通啊。这哥俩比如说就老大老二吧，这说了，哎，瞧见了吧，那儿有骨头啊，这咱们得得着。这个就说了，嗯，不是咱们，是我，您比我大，您得先照顾我，我两天没吃饭了。这老大说，那不成，你两天我也没偷吃东西，那这么着吧，咱们俩啊过去抢去。你瞧见了吗，挨着骨头旁边啊还有一对脚后跟，吃脚后跟的那个不吃骨头，吃骨头的不吃脚后跟，那来吧。狗大狗二往前一窜，啊，狗打架抢骨头吗？抢来抢去抢花眼了，奔脚后跟去了，烫就这一口。哎呦，卖鸡蛋的疼的呀，我的亲爹呀，您上哪儿去了啊？就这会儿功夫，呲呀呀咣当当，大门开了，刘墉出来了。我说卖鸡蛋的，哎呦大爷您怎么着，我问你点事儿啊。哎，您说什么事儿？谁叫鸡蛋？哎，不是，我您怎么串到这儿去了？串到这儿，是方才胡同里老太太买鸡蛋，你张嘴跟人找便宜，管人叫鸡蛋，你那儿做对吗？哎呦，我跟您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改，打这儿起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成不成？哎，你要这么说还行，做生意将本求利，挣的是钱，出来你是求财来的，你不是出来惹祸来的，家里还这么些人了啊？以后改不改？以后我改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那是，那这么着，咱们这事就算了啊。我过去把鸡蛋给你拿开，你今天就算是妥开了。哎呦，我太谢谢您了。那你怎么谢我呀？我给您做个揖得了。我跟哗啦，鸡蛋全碎了。